欢迎收听由龙飞为您播讲的《俗世无赌》第一集《图书馆里的艳遇》。那年我就读南方的一所大学，学校的设施和配置都非常简单，但让我欣喜的是图书馆很大，藏书应有尽有。然而这个图书馆几乎成了摆设，因为到这里读书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家都忙着拍拖、上网和打麻将。但我始终坚守着我读书的信念和习惯，很多时候在图书馆读书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更为自己骄傲起来，读我的书让别人堕落去吧。图书管理员只有一个，是个年轻的姑娘，那姑娘可能是学校哪位领导的乡下亲戚，虽然有些土气，但眉清目秀的，身材也好。每次进图书馆，我便偷偷的瞄她一眼。每次我进图书馆，她总是眼光向下，总盯着我的鞋尖，可能从我那双从不离脚的破皮鞋上就知道进来的是谁了吧。有时我不禁暗想，一男一女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生出一些事来。但我们都保持着矜持，每天我照常去看书，他也照常看书，空荡荡的图书馆就我们两个。有一次我离开图书馆，路过那姑娘身边的时候，她抬起头望了我一眼，脸上飞起了红晕，欲言又止。我的心也跟着砰砰直跳，但她始终什么也没说。我一如既往的去图书馆读书，气定神闲，但她却好像心不在焉起来。看书的时候总拿眼睛的余光扫射我，四目相对时总觉得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幽怨。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图书馆的一角淡淡的书香里，那姑娘向我信步走来。此刻虽然我的眼睛仍停在书上，但是心里已经是翻江倒海。她在我的身边站住，我能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几秒钟后她说，为什么你总是一个人来这里看书呢？我装作从书里回过神来，轻描淡写的说，哦，这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我爱读书。他极有可能被这句话深深打动了，他的胸部起伏着，显得有些激动。静默了几秒，正当我揣测他会用怎样的语言来表白时，就听见那姑娘说，你爱读书没错，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来的话，我完全可以不用来上班啊。求托生涯。大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个头1米85，大家都叫我大个。学校里搞什么体育活动之类的，同学们都会满腔热情的奔我而来，然后又一脸失望的扫兴而去。因为我从爹妈那儿来的时候，不但没有带一丁点的体育细胞，而且根本就是一个体育盲。大家知道内情后都说，简直是一个浪费原材料的傻大个儿。后来学校组建篮球队，负责组建事宜的张教练找到我说，大个儿，没事儿给我跑跑步，做做俯卧撑，学学投篮，我就不信这么好块铁还练不成钢。说得我心里直痒痒，于是我便按照张教练所说的那样开始了体育锻炼。有一次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偷着练投篮，居然顺利的投进了几个球。哎，我那个高兴啊，只恨当时没有人在场。校篮球队正式成立时，我理所当然的成了其中一员。考虑到是初涉体坛，我的职位当然也是个替补。一日和外校篮球队进行比赛，双方打得难舍难分。关键时刻，张教练灵机一动，想到了我，于是决定大胆启用新人。我一上场，场上是掌声雷动，欢呼四起。对方见冷不丁换上一大个，不敢小觑，赶紧要求暂停。只见那教练用手势一个劲儿的比划，我看明白了，是要用两个队员来看守我。果然一上场，对方两人一边一个，将我拦得死死的。 我左冲右突，连球边都没挨上。对方教练发现我破绽迭出之后，连连招手让那两个队员不要管我，而我在球场上像只蠢笨的企鹅，扬向出尽，换来一片嘘声。结果可想而知，我像个搅屎棍似的，把一场原本还有希望赢的比赛搅成了败局。那是我体育生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出场，历时12分钟。我想借此退出篮球队，结束我的体育生涯，但张教练不同意，每次外出比赛还要带着我。他说，场上不行，场下发挥作用。有一次出校比赛，我们输给了对方，对方欢呼雀跃，正眉飞色舞的大说特说。张教练走到对方教练跟前，一拍他的肩，然后指指我说，别得意，今天我们大个腿扭伤了，不然怎么轮到你们赢。看到我1.85米的个，对方也吐了一下舌头，露出一脸的侥幸。又一次出校比赛，我方大胜对方，当人家正在伤心落泪时，张教练走过去，别想不开，你们看，他一指我，能打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我们大个还没上场呢。
不合逻辑。
大一的时候，我和王海大住同一个宿舍，王海大是甘肃人，本来我们这所学校不可能在那么偏远的省份招生，因为学校里有一名老师是他亲戚，所以王海大千里迢迢来到这座城市就读。王海大为人实在，大大咧咧的，典型的北方性格，和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都处得不错。入学的第一年夏天，天气刚开始热起来，王海大便吵着要弄西瓜来吃，大家见他冷不丁提出要吃西瓜，都觉得奇怪。王海大见大家犯疑，就来了劲，他直嚷嚷，你们不知道吧，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西瓜呢，这回来到南方，你们还不让我早点尝个鲜。一开始大家根本不相信，后来王海大对天发誓说，他这小半辈子真的没吃过西瓜，一是家里穷，二是他那疙瘩根本不产西瓜。于是大家总算相信了他，并且每个人心里都酸酸的，特不好受。两个热心肠的同学当即推出自行车，趁中午休息狂骑十几公里到市中心跑了几个市场，终于驮了两个大西瓜回来。西瓜洗净后放到桌上，我拿出一柄水果刀对王海大说，这可是你人生的第一次，来，你亲自动手吧。王海大搓搓手，憨憨一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说，你们切吧，我都不知道如何切才好，我只懂得吃的。见王海大推辞，我把西瓜切开，特地挑了个最大片的递给王海大，然后大家才每人拿起一块吃起来。但也就一两秒钟的功夫，大家都停了下来，瞪大眼睛齐刷刷的盯着一个地方。王海大蹲在床前的垃圾桶跟前，埋着头，眉开眼笑的将西瓜的红瓤扒掉，正在龇牙咧嘴的啃西瓜皮。大家的笑声差点把房顶给掀翻了。后来问王海大怎么想到这样吃西瓜，王海大居然振振有词，一脸委屈的说，我没吃过西瓜嘛，但我吃过黄瓜和哈密瓜，黄瓜和哈密瓜都是扒瓤吃皮的，而且我还见过家里的煮南瓜烧冬瓜也都是扒瓤吃皮的，怎么到了你们这儿吃西瓜就变成了吃瓤不吃皮呢，这简直不合逻辑呀。一样毕业。在大学的四年里，我换了三个宿舍，但其中有一个叫施建红的舍友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是我的铁哥们儿。施同学就是这座城市的人，父母开了一间颇大的酒店，很有钱。他到学校来读书，完全是为了混个文凭，长点见识，好帮父母打理酒店。所以舍友中属他活得最滋润。 既没有学习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施同学为人不错，乐善好施，一般哥几个出去打牙祭买单都是他包了。他的口头禅就是，别争了，你们谁还比我有钱。就凭这句话，我们不跟他后面混都不行。时间长了，大家都尊称其为施公子。施公子原先是和我一个专业的，但有一天他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我发现计算机专业的女生多而且漂亮，我要转专业。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哪料一年级下学期，施公子真的厚着脸皮在我们的一片讥笑声中转到了计算机系。那时计算机专业的硬件配置差，刚开始招生，学校在宣传册中说有多少电脑，学生进了电脑室才发现，那照片里的三排电脑差不多有两排是摆样子或抱病坚守岗位的，根本就不能用。于是到了上机课，大家都抢先在门口等候，先到先得。施公子可没这份闲心，每逢这时，他总有女同学陪他逛街，陪他在校园的草地上晒太阳。因为少了电脑，老师也不管他，施公子那个自由散漫呀。几个学期下来，只见过他一次老实的待在机房里，后来还听说是为一个女生占位的。一晃四年下来了，临毕业时，大家去教务处领毕业证，轮到施公子领证时，他慢悠悠地冒出一句，我的妈呀，我这电脑都还没学会开机，这计算机专业就毕业了呀。礼多人也怪。同桌陈宇在学校可算是个领袖人物，别误会，这个领袖可不是说他是什么学生会主席，也不是说他在某一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能耐。陈宇之所以被称为领袖，完全是因为他在校一年四季都打领带穿长袖。陈宇说，这样打扮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层次和素质，也是为了适应将来的写字楼工作需要。陈宇这人特讲求礼仪，有所谓出门三件宝，点头、微笑、问声好之说，什么谢谢、没关系之类的常用客气话，更是一天要被他折磨几十遍。比如在餐厅，他对面如果坐着一个同学，哪怕是不认识的，他也要打声招呼说，那我先吃了。别人如果吃完了先离开，他会抬起头微笑着目送，并且郑重其事地对着人家的背影说，慢走。有天中午，他在厕所里遇到班主任黄老师，张嘴就来了句，你好黄老师，吃过了吗？黄老师刚从蹲位上下来，不知如何回答，支吾两声走开了。这事传出去，一时成为笑话。大家都说陈宇这小子酸巴巴的，馊兮兮的，太让人受不了了。有同学当面说他，你的礼数也太多了。陈宇一笑，中国古训，礼多人不怪，我没礼哪对得起我这身行头。大二时，陈宇突然交了桃花运，居然和公关文秘专业的一个漂亮学妹谈起了恋爱。那学妹多次当着我们的面说陈宇与众不同，好有风度，好有素质，像个绅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大家也都以为他俩会发展下去。可后来那学妹却一脚把陈宇给踹了。原因是有天晚上，陈宇送学妹回宿舍，在女生宿舍门口逗留了片刻，然后在几个女生的目送下，一边下楼一边回头对楼上的女生潇洒的一挥手说，慢走，你慢走啊。就这句口误，让那幢楼的女生笑了整整一个学期。有人由此断定，小时候陈宇的脑袋一定被驴踢过，以致现在说话如此颠三倒四。那学妹受不了了，就和陈宇吹了。实习烹鱼。在大学的第二年，我选修了烹饪管理课程。记得有一次上烹饪实践课， 实践课的郭老师是从酒店临时外聘的，只拿课时费，所以一般情况下郭老师上完课整理一番就拎刀走人，和学生之间交流的也比较少。郭老师走后，一般都是值日班干部在维持课堂秩序，安排大家轮流上灶操作。这天郭老师的心情显然很好，照常做完三道菜肴后，他并没有马上收拾工具走人，而是走到教室门口点了一支烟，说：今天老师要检查一下你们的实操能力，你们在家里做过菜的举手。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郭老师何意。郭老师又说：如果有做过菜可以上来动手演示一下。哦，难得的实习机会。我慌忙举起手，老师指着我又问：你在家里做过什么菜？炒鸡蛋不算啊。大家大笑。我瞥见案台上还有一条鱼，就信口说：我做过鱼。郭老师说：好，那你就做这尾鱼吧，不管哪种烹调方式，熟了就行，做完我来点评。郭老师把那尾鱼扔给我，提醒我说：注意别把胆弄破了。我说：没问题。接着又有几个同学被郭老师点了名，叫上台来操作。我在案台上忙活了半个多小时，先将鱼宰杀刮鳞，然后上花刀，加上盐、味精和黄酒腌制，然后打火热锅，葱姜煸香，整个套路完全按上课教的程序一一做来。经历半个小时，一条红烧鱼终于完成。装盘后，我还在鱼上撒了点葱末点缀，然后端给门口的郭老师。郭老师看了看说：色、香、形、气都没有问题，关键是味道。他用筷子挑起一块，尝了一口说：你这红烧鱼很苦啊，是不是搞破了胆？我一脸冤枉地说：没有啊，杀的时候我特别小心，没搞破胆，胆是整个放进去烧的呀。大家爆笑。多说一句话，于格在电梯口等了很长时间，电梯终于下来了。他迈进电梯间，正准备将电梯合上，一位漂亮的女孩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哎，等一下。于格赶紧将开关定在开启的位置，女孩气喘吁吁地在电梯间站定，然后用一只脚挡住门口，对着外面喊：快点，你们快点呀。一会儿从大堂那边又跑来两个同龄的女孩，她们的手上还提着一袋子豆浆和早点。哇，这间大厦48层高，那等电梯的人不是要急死。电梯上行时，一个女孩惊讶地对同伴说道。先前的女孩得意地说：所以我说兵分两路，一路先占领电梯，一路去买早点。另一个女孩很不服气地说：就怪你起那么晚还要买早点，我们两个吃不吃早点都无所谓的。三个人在电梯里吃着早餐，嘻嘻哈哈，好像没有注意到电梯里面还有一个鱼格。电梯上到47层，三个女孩从站在电梯口的鱼格身后冲出来，其中一个还将鱼格撞了一下，鱼格只好苦笑。鱼格上到顶层他的办公室坐定没多久，他的助理走过来：于总，上次我们去乔大招聘的外贸专员已经在楼下等了，你要不要亲自面试一下？于格说：好的，你安排到会客厅等我吧。一会儿后，于格走到会客厅门口，从透明玻璃橱窗向里面望了一眼，随后他又回到办公室。他叫来助理说：让那三个应聘的女大学生走吧，他们一个也不符合要求。助理愣住了，迟疑了一下，他小心翼翼地说：于总，他们三个可是我们从乔大新一届即将毕业的学生里面通过几次考试选拔出来的，无论是外在形象还是英文水平都是出类拔萃的， 您要不要面试一下再决定？
于格说，不用了，我刚才在电梯间已经面试过他们了。
助理嗷了一声，一头雾水的退了出去。刚到门口，于格将他叫住，
你告诉那三个小傻瓜，当别人帮他们停住电梯的时候，说一句谢谢，当让电梯等人而耽误别人上班的时间，对人说声很抱歉，当要别人让道的时候，对别人说声麻烦您让一下。他们在电梯里说了那么多的话，为什么不多说这一句话呢？我们招的是对外贸易专员，就算他们的英语再好，缺少这些基本素质，我们又怎敢将我们的外国客户交给他们？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那个先将电梯霸住的女孩就是我的女友贤。贤告诉我，应聘时他们都非常注意自己的举止，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电梯间那个其貌不扬的胖子就是那间年产值上亿元外贸公司的总裁。